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来到这边有两个体会，现在第一个体会是这么好的一个营地，真是耶和华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地，真是非常的好，觉得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宴席，这是一个体认。第二个体认呢，我觉得美东南的弟兄姐妹，包括那些福音朋友，属灵的胃口特别大。一般像这样密集的这样大堂的信息，一天有四堂，在北美是不多见的。弟兄姐妹啊，要有这样的信息，你要能够吃进去，这一定要有属灵的胃口，要不会疲倦，要不会打瞌睡的。但是我刚才进来，我觉得不得了，不仅是四堂连续70分钟的这样的主堂聚会，那中间还有一堂是福音队，他们还有诗歌的这个敬拜，还有信息。哇，我是觉得心里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但是神的应许是说，凡是我们大大张口，他就怎么样，大大充满我们。只要我们真的有这样属灵胃口，耶稣就让我们能够充满，让我们在这个聚会中能够得到饱足。我们真的要将荣耀来归给他。实在在这样的聚会中，我在看到神的心意。一个，他是勉强我们，每一场聚会都有呼召，每一次福音信息都是耶稣的勉强。但是我同样还看到耶稣的那份焦急啊，耶稣是何等的焦急，为什么会在一天有4堂5堂的信息临到我们，这样密集的信息，我们能不能看到耶稣那心里的焦急，看到那耶稣脚步的匆匆。在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耶稣说葡萄园打工啊，葡萄园就是天国啊。耶稣说他早晨5点钟清早就来到了葡萄园的门外，看到有人闲荡，快快快快进来，今天一天打工的工资就是工价就是1钱的银子。到了9点钟是日出的时候，耶稣又走到门来，怎么看着还有人闲荡，9点钟了，你们在干嘛？你们要打工吗？快进来，工钱是1钱的银子。到了12点钟的时候，耶稣又出到葡萄园的门外，又看到有人在闲荡街上，你们怎么中午还不打工啊？快进来，我这里有工作做，你们快进来，工钱是1钱的银子。又到了下午审出，那是3点钟，下午3点钟的时候，好像就在这样的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出到葡萄园的门外，看到还有人闲荡，你们怎么还在找啊？快进来，我这里还有工，还有空位。于是人又进去了，工钱还是1钱银子。直到了下午5点有出的时候，好像我们的聚会也要结束的时候，耶稣再一次出到葡萄园的门外，怎么还有人闲站着？已经等了1天了，快进来，我这里还有空位，不会亏待你，只要进门就是1钱的银子。我们看到耶稣一遍又一遍在门外把人叫进来，耶稣的心是何等的焦急。上一堂的信息是李牧师，他说讲说门，我们在寻找什么？我们一生中可能那扇门背后是财力，我们一生所有用尽的就是要把门开开来，把所有的财宝都要拿出来，但是我们死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带走的。我们或许用尽自己一生的精力去寻找一个权势，但是神说既是君王那个心啊，在耶和华的手中也像龙沟里的水啊。我们或许在寻找女色，我们用其自己的一生都想去寻找，但是得到的可能是败坏。但是有一扇门，那就是幸福之门、永生之门，是耶稣开的。所以朋友们，圣灵也是那么样巧，刚刚上一堂的信息是讲说门，今天我们就要讲说门内的生命。我们请大家把圣经翻开，可以翻到一节的圣经，也是今天信息的一个主题经文。我今天这堂信息是耶稣的一个宣告，耶稣是生命的粮。可以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6章35节，6章35节，我们要把这段圣经要背下来，这是耶稣的话。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能不能再来读，大家一起来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再来读一遍就要背了啊。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这不仅是2000年前你对门徒说的话，你对世人说的话，你今天也是对我们说的话。耶稣，你的宴席，生命的宴席早就摆开，我们只要到你这里来的就永远不饿，我们信你的就永远不渴。神啊，我们里面只有一个回应，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神啊，求你赐福你自己的话，你在这个聚会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人心都要来屈膝跪拜你，都要来归向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在大家的生命经历中是否经历过饥饿。我说的饥饿不是说你今天少吃一顿午饭，或你感到很饿晚上可以多吃一顿，多吃一点，不是这种饥饿。我说的饥饿是你吃饱了仍然感到还饿。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的经历是说，我今天只是吃饱了，我还会饿，还会饿。如果今天有一粒芝麻掉在那个桌子的缝中，我会一拍把它跳出来，把它吃进去。这边我看统计数据啊，50岁以上的差不多占1/4，所以我讲这个话你们会有几任。如果你们从中国大陆来，你们知道3年自然灾害意味着什么？人心惶惶，充满了那个饥饿。生命期刊的主编黄志俊牧师，我曾经有一天听他的见证，他说那3年自然灾害，我们在上海还好啊，他们在河南啊，农村里啊，他说我们这些孩子每个人就像一个小老鼠一样。小老鼠什么意思啊？走到东走到西都在寻找什么可以吃的，连树皮都给扒光了。我们教会中有一位姓乔的弟兄，他从成都来，他比我们年长，那个时候他正在中学读书，中学是寄宿的，每个礼拜去就带5斤米。那时候大家都是发育的年龄，又没有什么吃，所以血气又盛，想来想去如何两个人打赌的话，打来打去打什么赌啊？打吃米的赌。所以有一次两个人就争起来吵起来，就开始看谁的肚子大。好啊，肚子大，你能够把我这5斤的米全部吃下去，那5斤米给你吃了，吃不进你赔10斤米来。他的同学就吃啊吃啊吃啊吃啊，1斤2斤3斤4斤，吃到最后实在吃不下了，那最后几口米就在那个喉咙口啊，如果还把那几口不咽下去的话，他要倒过来赔10斤啊。他叫大家什么？他叫别人用筷子用笤帚硬要往里面捅啊。就这样胃胀破死掉了。朋友们，我今天讲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是为着饥饿的本身，乃是上帝在提醒我们生命中还有另外一种饥渴。我们今天所有的早已超过了所需，但是我们心里仍然感到饥饿。哎，吃饱了吗？已经够了吗？但是我觉得还饿。这就是今天上帝的灵要告诉大家的生命的饥渴。其实大家都知道人心都是不足的，但是我们很少会去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人心是不足的。这个正确的答案在圣经里。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说将一个永远和无限放在每一个被造者的心中，人的心中，以致我们每一个被造者因为有上帝将一个无限和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世界上所有有限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来填满我们这个无限的窟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就看到人都是脚步匆匆。有些人说不对，物质的东西填不倒，精神的东西了不得，精神的东西能够填饱。所以有些人搞错了，以为信耶稣找一个所谓精神的寄托。 No， 绝对不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被造之物，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没有办法填满上帝所放在我们里面那样一个空缺，没有东西可以放进去。所以你就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饱足的，他就像那个小老鼠，东走走 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吞到里面，能够让他暂时有一个宝足。没有，什么都没有。去年我看到世界日报上有一个报道，他说今天台湾的女性啊，都得了一个美丽综合症。他说这个小小的台湾大概只有2000多万人，年销的口红要有130亿新台币，哇，不得了。他就一个等高排起来，他说台湾现在有一个101高楼，大家知道最高，世界上最高的高楼，你说要台湾女性所买的口红累计起来的高度要搭多少的高楼？101高楼要5500栋高楼。哇，他说今天台湾的女性对所有新的保养品化妆品毫无抵抗能力，许多人的家里都可以设化妆品专柜、保养品专柜了，都可以了，但是大家还嫌不够。嗨，我看了世界日报这个报道我就在笑了。可能我是个男人，你是个男人你也会笑。哎呀，女人嘛，永远觉得自己不够漂亮，永远觉得自己少一件衣服。当我为着这件事情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圣灵也告诉我，其实世界上的男人都是一样的。男人的心比女人还大，女人好像是少一件衣服，少一支口红，少我们里面少什么？我们是少财产，后面少一个零，我们少一栋房。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专门搞理财的，他们专门搞理财，所以理财要退休要理财，所以常常问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很专业哦，你多少算够？哦，弟兄姐妹，蛮挑战的，就是你这已经到了60岁了，你赚了多少钱？算一算，你剩下还有30年的时间，那么每年要多少？哦，够了吧，你就可以退休了，多少算够？有一天他就跟一个朋友一算财产，哎呀，已经够多了，你可以退休了。他第一个问题说你多少算够，这个人说我财产是够，但是你问我多少算够，我从来这辈子都没想过多少算够，只要我不死我就要占了，他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所以今天我讲的人生里面的饥渴，不是人表面的贪心，乃是人对明天、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一个真正的安全感，乃是人对自己终将要来临的衰老和死亡有一种深深的焦虑，总想趁着有生之年还有一把力气再多抓一点，再多抓一把，临死都是咬牙切齿的。圣经上写到一个女人，她已经嫁了5个丈夫了。朋友们啊，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一个女人能够明媒正娶，可以连嫁5个丈夫，这个女人是明星级的了，不得了的。现在她第5个男人又看不上了，她现在要找第6个男人了。她的生命大家看一看，她的生命是充满了饥渴，充满了焦虑，充满了那种不安全感。她的生命永远好像是在寻找，寻找什么呢？寻找下一个丈夫，寻找下一个依靠，一直到寻找让他有一天碰上了主耶稣。那一天他正在井边打水，耶稣告诉他，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可以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告诉他，你生命中的依靠不是在你下一个丈夫，你里面的不安全感不在于你不停的寻觅，你心中那个永远焦虑的那个空缺只有上帝才能填满。耶稣的宣告是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吃他这个粮的就必定不饿，永远不渴，因为生命的粮，只生命的饥渴，只有生命的粮才能得到饱足。所以当我们思想耶稣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显然觉得耶稣所讲的不是我们生理上的一个饥饿，耶稣在这里不是要劝我们要心平气和的过人，不要贪心，不，耶稣在对跟我们讲一个人生生命的终极问题。
他要我们每个人先要来到生死的面前进行一个选择，不然你即使在地上吃饱了喝足了，到头来你还是死了，那生命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你到世界上走了一遭，吃饱了喝足了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耶稣说，即使人占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有什么来换生命呢？这是耶稣的话，今天他用这样的问题也问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一个生命的终极问题。圣经说，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当我看到摩西的感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哦，在神的眼里，一个人有没有智慧的心，其中有一个要看他会不会数算在地上存留的日子。我真的问自己，我还能有多少年？照着摩西的说法，一般的人就是70岁，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这样看来，如果照30年再来算的话，大概还有10000天。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人在地上过日子不是一年一年算的，是以天来算的。数算日子还有多少天，我算一算还有10000天。今天在座的有好些都是年轻人，20来岁，我跟你一算，20000天算死了。30年10000天，20-30年总差不多了吧。强壮的我们只有20000天，日子以天来过的话，我们可怕了。对我来说，日子是七天一过的，每个礼拜都会讲到7天一过，哇，怎么又到了？画一下7天一过。有些人说，怎么还不发工资啊？我的老板是2个礼拜发工资。是的，你的日子是2个礼拜一算的，快啊，14天唰一下过去了。有些人说 ，no， 我们单位是1个月发一次的，哦，1个月更快了，30天画一下子，多少个30天一下子过去了。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一棵书叫小猫钓鱼，我在座的大陆来的你都读过吧，小猫钓鱼嘛，三心二意和一心一意都是这里学的。嘿，那一天我看我的儿子7岁的孩子在阿布勒斯公园也在读小猫钓鱼，三心二意一心一意，40几年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回想是年轻的时候还在眼前，今天我们已经老去，日子是以天来计算的，还有多少天？有一位老牧师，他对教会的那些老年人在布道，跟他们讲：“伯伯伯母啊，我们老年人啊，不要做3等公民啊！什么3等公民啊？我们到美国来做什么3等公民啊？第一，他说不要等吃，年老的就是吃了嘛，还有什么呢？第二，他说我们吃了以后才什么，就等睡啦。”他睡了以后我们再等什么，就等死了。我年还年轻，我没有办法资格讲这个话，那个老牧师有资格讲这个话，因为他也70老80岁了。但是我在想，我们中年人等得起吗？我们青年人等得起吗？10000天20000天唰的一下子就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他可以等得起。当然今天耶稣跟我们讲的那个生命的终极问题，不是要我们来算地上还存留多少天，我明天活着活不着还不知道。所以我常常来安慰别人，对别人讲，明天耶稣把我接走了，我今天在地上就是长命百岁，明天是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的，这不是关我的，神要我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但是今天上帝要我们数算日子，乃是要我们想一想，在这10000000天之后，在这10000000天之后，你我会到哪里去？是天堂呢，还是地狱？当我们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迎接我们的是天使还是魔鬼？我们在座的可能都看过那个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这个片子，我们看到那个犹大死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群的小鬼，刚开始看的时候好像好可爱的一群小孩拖着他，再一看整个都变脸了，每一个都是鬼脸，哇，吓死人了。但是在灵界中这是真实的，你有把握吗？ 在你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迎接你的是天使到让你到耶稣的乐园里去呢，还是进入阴间？那是一个真实的情况。今天耶稣就来问我们一个问题，生死的问题，终极的问题，甚至求圣灵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开启我们里面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的宣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耶稣的话，耶稣的应许是非常非常明白的，信他的，吃他这粮的，就有永远的生命。我想在座的朋友们都会问一个问题，那耶稣是粮，这个粮我们怎么吃呢？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三天复活，升天，他的门徒起来为复活的主做见证。你要知道，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如果是让一个人无故致死，他必须是也同样也处于死刑。他们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诅咒是说，如果我们定错了这个人，连我们子孙的血都归在我们的头上。哇，那个诅咒是不得了的。今天彼得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定死的不仅是个义人，乃是弥赛亚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吓呆了。他们知道上帝的审判已经来临，不仅是他们，连他们 祖孙都要被诅咒。所以他们问出了生命中一个最极限的问题，弟兄啊，我们怎么办？这个时候彼得因着圣灵的感动，开出了一张生命的药方，对那些饥渴的人，需要生命的人，开出了一个生命的药方。这个生命的药方是四句话，在 使徒行传上，这四句话是说，第一句，你们个人要悔改，每个人都要悔改。第二句话是说，奉耶稣的名受洗。第三句话是说，叫你们的罪得赦免。第四句话是说，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一个生命的药方。这个药方不是2000年前只是给那些非常恐惧要等待上帝审判的犹太人所开出的生命药方，这个生命的药方也是上帝开给你我的。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四句话。第一句话是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我们就来问，悔改是什么呢？悔改首先是要将一颗不接受耶稣、不认识耶稣、不接待耶稣的实心、恶心，换成一颗柔软的心、肉心和心心。什么叫不接受耶稣？耶稣，圣经上说是世界的光，照在黑暗里，圣经说黑暗却不接受他。什么叫不认识耶稣？圣经上说世界是接着耶稣所造的，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什么叫不接待耶稣？圣经上说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地方的人却不接待他。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要将那颗不认识耶稣、不接受耶稣、不接待耶稣的那颗实心、黑心转成为肉心和心心。我9岁就知道有耶稣了，我到39岁才信了耶稣，中间多少的刚硬了。上一堂的信息我告诉大家过，我从小就为着外婆抄主导文、抄赞美诗，直到了那一天，上帝的大光临到了我。当上帝大光临到我的时候，我这几十年建立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哲学基础上的人生，在一晚上就全然的倒塌了。这是很可怕的。很多人来到北美来闯荡人生，是的，你想过没有？有人问我到底有没有神，你证明给我看。我说我当初也是一样的，我来到北美，进到教会、进到团契，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这些人
好像脑子都没有毛病啊，逻辑思维好像比我还强啊，他们怎么会信一个虚无缥缈的上帝呢？这个我所外婆没有知识的人拜的神，怎么成为他们拜的神呢？我就在想说，这个世界或许有没有上帝，不会像我那么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吧？好比说50-50吧。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上帝，那今天他们的前程都是滑稽的。但是如果有上帝呢，那是不得了的事。我说我几十年的整个的人生就建立在没有上帝的基础上的那个哲学基础，一晚上全部倒塌。要是这个世界有上帝，全所有的教科书都要重写，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要工都不要打了，我就好好的，我就说我先要在解决苦与乐之前，先解决生与死的问题。当我有这样的心，神就在我的里面要做一个改变的工作。所以那一天当牧师来到我家的时候，邀请我做祷告，我只讲了4个字，天父上帝。上帝就像一个儿子的灵放在我的里面。上帝在那天做了怎样的工作呢？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外科心脏手术，把我一颗石头的心，从9岁就知道有耶稣，整整30年之后的心改变了，改成了一个肉心。所以什么叫悔改？我们只要摸一摸自己的心，那是一颗肉心还是一颗实心，是一颗新心还是一颗恶心，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悔改。悔改是什么呢？悔改绝对不是改变一个所谓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许改变一个不好的道德行为，悔改是要改变你整个的人生价值、人生观，改变你整个的人生方向。比如说，原来你是往东的，现在你信了耶稣以后就要往西；原来你以为是有益的，现在做这件事就以为是有损的了。我认识一位年轻人，20岁的闯荡美国，以接吻的身份进入跨国公司经理，不得了。20岁，他一想，反正美国人也看不出我年龄多少，但是想想恐了不好吧。20岁跨国公司经理，太让人觉得了不起了，对不对？好了，就加11岁吧，加成31岁。30一想，没有结婚，好像有移民倾向，哎，不行，嘿，已婚。所有的法律文件做好，就进入美国，顺利进入美国。你知道吗？从此以后，所有的法律文件因着他的这一次的善谎，全部都在谎言中。我碰到他的时候，已经是30多岁了。朋友们啊，弟兄姐妹们，谎言绝不是一个道德的错误，谎言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是一个生命的形态。俗话说，一个谎言要用多少个谎言去弥补啊？99个谎言去遮盖。你看，说一句谎，你会用99个不自觉的去弥补它。那99个谎言还要用多少个谎言？还要乘以99。所以，一个人撒谎绝对不是一个谎，乃是整个是一个谎言的人生。所以，谎言不是道德错误，乃是生活方式。悔改不只是要悔改改掉一个谎言，乃是要改变整个谎言的人生。今天有1/3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教会的里面似乎也有不少的谎言了。我讲一个笑话。有一天牧师告诉大家，弟兄姐妹，我下个礼拜要讲到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17章，然后大家都回去了。第二个礼拜他就开始讲到了，这个礼拜看过马可福音第17章的举手，举手举手，越举越多越举越多。他说，很好，你们都看了圣经，但是马可福音只有16章，今天的道就从这里讲起。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今天圣灵里面很大的感动，悔改绝对不是对于那些慕道友的，悔改是对所有神的儿女的。我们悔改绝对不是信主的那一刻的悔改，一个基督徒必须一生悔改在神的面前，一生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认识一位朋友，姓汪， 他在南加大读书，是个博士后，在做助教。他信了耶稣，里面有很渴慕的追求。有一天，他看到海外校园中有一篇见证的文章，说的那个朋友进到美国来的时候，他进到美国来读博士的成绩都是自己添加的。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陆很容易啊，买通个关系，考多少分就自己加了。信了耶稣以后，里面很大的责备，所以他就校方提出来，我的成绩是假的。校方一考虑，看到这三年好好的做博士，成绩真的是可以有这样的，所以因着他的诚实，免于处分，照样让他留在学校中读完博士。我们这位姓汪的弟兄看到这个见证以后，心中澎湃。他进到南加大的时候，不少的成绩都是添加的。他在神面前悔改，但是万一有怎样的后果呢？他心里就是非常的平安。他就到校方去告诉他们，我原来几年前进入南加大的成绩是假的。校方的讨论结果是开除。一个学生最后落得连身份都没有，但是他心里非常非常的平安。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电脑公司邀请他，让他的身份开始有转换。后来他又找到了一位爱主的姐妹，在北加州结婚了。我认识他几年。我们的院长赵军颖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在抗战的时期，在后方带了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归向耶稣。但是他说，我当初要起来传道的时候，一点灵力都没有，没有灵力啊。有一天上帝将悔改的心来赐给他，也告诉他在什么样的事情要圣洁。他那时候在一个学校中做财柜的工作，算下来少了10块大洋，怎么办呢？不是我拿的，但是账嘎不平啊，就是差那个10块啊。于是他就改写账目，就冲过去了。神没有放过他，在提醒他，直到那一天悔改的心赐给他。他说，当他将那个10块的大洋的支票扔进邮筒寄给单位的时候，他里面被圣灵充满。从此以后，上帝就大大的用他，使用这个洁净的器皿，为他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做基督徒了，当然我们有一些的罪过，我们侵犯了别人，骂了别人，打了别人，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弥补了。但是有一些事情，当上帝告诉我们要悔改的时候，要去还罪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所以圣经上实在是要告诉我们说，遮盖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不只是慕道友要悔改，连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常常要悔改。在神面前悔改归向上帝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悔改的心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幸的人面前能够为主做见证呢？很多的人觉得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很难，其中一个难，他就没有办法在家人的面前来好好的见证上帝，没有办法来见证上帝的公义，没有办法来见证上帝的慈爱。如果他愿意放下自己，承认自己的过失来归向神的时候，所有的人看到你的时候，就看到耶稣跟你同在。不用怕。什么叫悔改？生命的药方中说的悔改是什么呢？悔改不只是从耶稣那里接受一个良善的教训，悔改乃是要在你的心里与耶稣调换位置，拿去你自我中心，真真实实的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从此以后不再是你说了算，乃是让耶稣说了算。我们不是要不被那个世界的潮流所裸去吗？我们不是要不凭着里面的血气，不凭着我们 里面的喜好和情欲去行事吗？那我们就要跟耶稣来兑换位置，我们就要有一个悔改的心。有一次
我去到纽约，在一个聚会中，带领了一个弟兄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我三个月又要到他们聚会中去。他的牧师在这之前打一个电话来给我，他说我们教会中有一个某某某想单独来见你。我很少接到这样的电话，他套牧师叫牧师打电话给我，还要单独来见我，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你可以见自己的牧师就可以了嘛，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因为牧师在他的堂会里面。所以他悄悄地跟我讲，张牧师啊，那一次我是信耶稣了，但是你知道吗，我过去每个礼拜都要到大西洋赌城去一次，现在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去了，当基督徒太苦了。他说我年底就要回去了，回中国了，我能不能再去通宵赌一晚上我就走了。他问我可不可以，就玩那么一次。我说弟兄，我跟你打一个比方哦，一个是羊啊，羊吃青草到草地上去，一个是猪，你把它喷上香水洗干净了，它哭了一下子还是滚到那个猪圈里去，啪一下子有一些警醒了。我是挑战他的信仰，我不是骂他猪啊，知道吗？因为有一天他的牧师来跟我讲，一年之后这位弟兄在众人面前站起来，他说那一天张牧师骂我是猪把我骂醒了。他说我怎么会骂一个弟兄是猪呢？其实是圣灵在他里面做感动的工作。人若不在尊贵中，人若不在尊贵中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这是圣经说的。我挑战他的信仰，你的信仰到底是真的吗？我乃是在希望他里面真心有一个心，让耶稣在他的里面来做主。我想要告诉他，人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与罪恶来征战的。我们信的是真的吗？耶稣真的在我的里面做王掌权吗？还是说一个非常受苦的基督徒，一直被魔鬼所控告，在那种罪中无以自拔？所以彼得说，他第一个药方，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个人都要悔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因为悔改才能得生命。圣经上说，悔改才能得生命，我们一起来说，悔改才能得生命。悔改这是一条途径，你的信心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第二句话他是说，奉耶稣的名受洗。今天我相信很多人听到受洗两个字，想到的第一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教的形式，所以当他们想到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教形式的时候，他们心里就会有一个抵触，他们心里会说，我信了耶稣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强调受洗呢？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你，奉耶稣的名受洗从来就不是什么宗教的形式。大家可以想一想，有一些逻辑的推理，我们来想一想，当年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连基督徒都没有，不要说什么基督教了，对不对？有没有基督徒啊？基督徒还是到安提阿以后才有的，哪里出来一个宗教的形式啊？所以一个人能够奉耶稣的名受洗，仅仅只是表明自己是属耶稣的，表明愿意将自己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受洗当然是一个公开的形式，因为它实在是一个宣告，宣告从此我自己不再属于自己，也不再属于魔鬼，不再属于自己，我单单属于耶稣，来宣告我原来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我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为什么人若奉耶稣的名受洗这个行为会被神如此的看重。耶稣亲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我们一起来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耶稣的应许和耶稣的话。耶稣还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人如果说自己信耶稣，却不敢在众人面前来见证耶稣，神在天父的面前也不会认你我。在这里我倒要想说，我实在是看到不少的朋友说是信了主， 却因着自己生命中的一些幽暗和软弱，迟迟不愿意余罪做最后的决裂，而不敢受洗。他们的心里或许在说，受了洗以后，有许多事做起来并不那么自在和容易了。有没有这样的心啊？我们也过有过挣扎，好像不是基督徒还没有什么，一这个受洗了，我就不那么自在，人家会说我是基督徒。或许也有人说，再等等吧，等我变得比现在好一点了，我再来受洗吧。这是很多的人蛮谦虚的，再等一等，等我再好一点了。这里我要告诉你，你是没法好了。人实在是没有靠自己的血气来与罪恶征战的，人没有办法来靠自己的努力来成圣的。所以神就在人的力量之外安排了救恩。俄国的文学家托尔斯泰讲过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有趣。他说，人人都想改变世界，但却不想改变自己。有道理吗？有道理啊。人人都想改变别人，改变世界，改变所有的，哇，改变世界，匹夫有责，什么都那个，就不想改变自己。所以一个人愿意改变自己，一定有一个外在的超越他的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上帝的救恩。人唯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拯救，唯有靠耶稣基督才能脱离死亡，唯有靠他的大能才能脱离罪恶的权势。有一个印第安人的酋长，他怎么讲说他得救的见证呢？他没有什么话语，人家问他怎么会信耶稣的，他拿来一堆的茅草围成一个圈，旁边也放上一些羽毛在那个杂草中，然后他放入一条毛毛虫在中间，一圈里面放一条毛毛虫，毛毛虫开始在寻找，开始要爬树叶，他就把那个碎树枝羽毛开始点着起来，火开始烧起来了。毛毛虫一看到热就开始往退，往那边走，但是四圈都烧起来，那个火越烧越热，毛毛虫已经没有办法突围的时候，这时他伸进一个手，这个毛毛虫就因着他的手就爬上来了。他告诉大家，我就是因着这样被耶稣拯救，脱离了罪和死亡，我原来就像这个虫一样，四面无法突围，被罪恶整个都捆绑在里面，是耶稣拯救了我。奉神的名受洗，这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脱离罪和死亡，在众人面前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耶稣也认我们是属他的人。生命的药方第三句话是说，使你们的罪得赦。圣经记载着一个行淫的女人，行淫被抓，很不幸就被抓来了，抓到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人应该用石头来砸死。耶稣看着这么凶险的惨恶，答应他们这就死了，不答应他们反而要控告耶稣，你这个人怎么来违反上帝的律法。耶稣早就看见人心的险恶，这个人是被你们抓的，你们多少在昨天晚上所做的事上帝都知道，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过罪的，可以用石头来砸他。所有的人因着这一句话都走开了。所以当我在这句圣经的话语面前默想的时候，我想在上帝的面前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以别人的不好来证明自己的好，或者以别人的这样的不好来证明自己比较的好，来上帝邀功来称义，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是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寻求上帝的恩典和饶恕。为什么刚才那些还气势汹汹要让耶稣同意用石头把这个女人砸死的那些人会走开的呢？原来因为在上帝的大光面前，没有一个人是站立得住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没有犯罪过的人。有一天我驾车，我从山坡上下来，前面一个大的转弯，左转弯，我一看是绿灯，我就哗一下就转过去了，我的太太先叫起来，
志刚，搞错了，这里都转弯灯了，你闯了灯啊，闯红灯了等于。坏，我一看我就加快，回头看了，你知道我的那个七岁的孩子很坏啊，看到我这样，他说爸爸警察来了。坏，我说我的孩子你不要乱叫，爸爸不是故意犯罪啊。惨了，还好真的没有警察。OK。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数字，一个人会被警察抓住比例是多少，是你犯了400次要罚款的错才抓到一次，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降罪的。我们觉得有时候很委屈，警察错判了我，但是这一次抓到也只是1/400啊，这是绝对的统计数字，包括你我在内，多少人被警察抓过？哦呦，我10年都没抓过，是好的 ，Good job， 你真的这么好吗？只是你犯错的时候，警察没有在旁边了。我还在10年前读神学的时候，有一天有人要我帮助啊，去接他，从外地来的一个人，在别的神学院要我去接他，然后到旅行社买票什么的，我的心里不大乐意，你好像不在做属灵的工作，怎么来当我当车夫来从这个神学院拉到这个神学院？我中间还要急着去上课。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告诉他我真的还要上课，就把他放在那个神学院啊，不是放在那个旅行社的门口，要让他能够从别的地方再寻求帮助。其实那个我在讲这样道，或许他坐在这下面，他在想那个信心上的那个小刚怎么那时候就把我甩在那边了。我开着车往神学院开的时候，心里还有气，在蒙特利尔 Park 嘎比的那条路上，我在想加州的一半路大概都是35迈吧，那我就哒哒哒哒哒就开始，哎，突然一辆警车就在旁边了，警车在旁边，我心里就在恼火了。我一看我的表36，我超1迈你都来抓我啊！我都在骂他，刚刚心里一骂，你知道吗？他的灯就亮了，哇，真的是我。警察左手一指，他意思是说你要给我往左道到小路上去。我一看警察灯亮了，那没办法了，得被抓住了，我就往左道跨进去了，他也进去了。他问我那保险，问我那 driver license， 你知道这张罚单罚了我4条罪状。第一条罪状是25迈的地方，我后来去看真的是25迈，哎呀，我怎么还有25迈的地方的路啊？真的是步行街就是25迈，我开了36迈，多了11迈，不是多1迈，多11迈，那没办法，是说这是第一条罪。第二条罪，他叫我左拐弯的时候是要让我安全避让，但是因为他指着急，我就为了急，没有避让前面的车，会对对方的车造成危险。第二条罪，第三条罪 ，driver license 在我们加州，10天你搬家 ，apartment 搬家，你马上要通知 DMV 的，超过10天就是犯法。第三条罪，第四条罪是没有带保险，4条罪，4罪并罚，在10年之前罚了300多块。我在主的面前祷告，神就告诉我。是骄傲的心，所以我也不用去跟法庭上说，或者我有某一点的委屈。 No， 这是上帝的惩罚，所以我现在看到警察非常的害怕。我知道我不是顺服警察，而是顺服在警察头上的上帝。人是没有看到，上帝看到了。所以我在想，有一天人在上帝的审判面前，每个人的嘴都是闭着的，没有办法降嘴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圣经中那个行淫的女人，按照摩西的律法，原本是要被石头砸死的，但是因为她承认自己是需要上帝拯救的，神就将一个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就赐给了她。耶稣就对她说，妇人，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了。其实我在想，我们和那个行淫被抓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或生或死，都是在上帝的审判面前。我们若愿意悔改，承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他必借着耶稣的代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和罪孽。因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时候，上帝有一个宣告，从那时候起，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唯有耶稣。我们一起来看，唯有耶稣，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没有赐下别的名。生命的药方第4句话，彼得说，
要承受所赐的圣灵。福音是何等的奇妙啊！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救恩是双倍的。从消极的角度来讲，当我们悔改信而受洗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着了赦免。好比是说，我们原本是判死刑的，因着这个救恩，我们就不判死刑了，这个死刑的决定就撤销了。从消极的方面说，我们不再死了。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说，神同时又将一个永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赐给了你我。福音的恩典是双倍的，不仅不死，而且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那我们要说，我们得着了圣灵，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我们的凭据是什么呢？那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同时会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生命中的圣灵。神将他自己来赐给我们，他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和我们一同的坐席。一个借着圣灵重生的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不是在你里面活着，是耶稣在你里面活着，是圣灵在你里面活着，而且把你这有限的身体当作他的圣殿。我们在基督徒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美好的见证，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都会在他的里面有印记。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曾经认识一个中年人，他是个牙医，他30岁，在德州牙科医院毕业了，他要闯荡加州，豪情壮志，我10年以后就退休了。为什么？10年以后就可以完了，我10年就可以把我一生的钱全部赚完了。他说他的打算是什么呢？我才不像那些牙科医生常常在那个 corner 上转角下设一个诊所，我要来一个联合诊所，至少有10个这样的牙科诊所连起来，我还要股票上市。他说我不搞小的，我要搞就搞大的，没有人可以阻拦我，我合法的可以经营。他说我的房子要六个车门的。他说那个广告夕阳西下，那个六个车门的那个豪宅就在我的脑海中，我有一天就是要这样的。我要生养6个孩子。我们做节目采访的时候，他正好41岁，10年到了，过了一年，他说在40岁的那年，我什么都完成了。虽然没有10家牙科诊所，但是我开了一家牙科医院，所有的配备大概就可以抵挡上10个牙科诊所。我在10年在加州的时候，玩了28辆新车。我的太太现在不同意，只跟我养4个孩子，她不肯再养了。她说，所有都完成了，退休了可以吗？钱也住够了，都可以了。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啊？忧郁症，整晚的睡不着觉，生命失去方向，接下来怎么活？接下来的日子怎么打算？怎么打发？一个男人，身强力壮的男人，40岁的男人，整整7个月，他是个医生啊，什么药物都试过了，7个月不能入睡，人都要死了，要发疯了。有人再一次把耶稣介绍给他，其实他过去就听过福音了，将一个生命标杆的书来借给他读，来给他读，送给他，然后让他到贵州去参加短宣。他说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这一群人是我的生命中从来不会去思想到他们的，我是他们认识的第一个牙医，每天在那里拔下的牙齿可以堆成小山，我太富足了，我的财产已经超过了我的所需。他说财产应该是流动的，而不应该是固体的，如果是固体的，我背不动了。超过所需的那一部分都要留给有需要的人的。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他说我在那里每天以泪洗面，在神的面前。他们建立兴旺爱基金会，将一些有钱的弟兄 在对于多余的东西能够支援在那里穷苦的山村，让他们那边建立了十个小学。他说，我现在已经进入半退休，每半年的时间都在那边。人生完全不一样了。奇妙的是，那一次短宣回来，他的七个月的睡不着觉的那个毛病，失眠症就好了。很多人在想说，你一定是那个时差。他说时差我也乘飞机啊，什么时差怎么回事啊？有人是解释时差，时差就这么倒过来，就倒一倒就倒好了吗？超然的上帝，神迹在他的里面，将一个死去的人再一次复活过来。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刘医生啊，就从死里复活了。奇妙，这是中年人的例子。得着圣灵有怎样的确据在我们信耶稣的里面呢？我讲一个年轻人，我们做节目做到一个年轻人，十一年级，高中马上要毕业了，是一个非常优秀品学兼优的女生，小姑娘，非常的漂亮。八岁的时候就学芭蕾，现在已经是一个芭蕾舞的老师了。那一天的放学，她从High School的路往这边走过去，这边两车道，这边两车四车道，三个车道都停止，想不到第四个车道那一辆车是他同学开的，飞快的开过来，砰一下子撞了以后，把他飞出去十几公尺，整个玻璃凹进去了，整个脑袋就啪撞到里面一个凹，脑袋的印子进在里面，人就飞出去了。十天医生说是极限，十天醒不过来他就死了，但是他到十一天的时候他醒过来了。这不止还什么神迹啊，更大的神迹是当他开始慢慢恢复，但是当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他的脚开始永远的颠了，他的近期记忆都失去了，就像一个五六六十岁的老人，刚才跟他讲的他就失去了，马上一记忆就消失了，他再也不能教舞蹈了，他的语速是非常缓慢的，而且是打嗝认的。一个美丽的脸受到了损伤。这位一个女同学，当她被撞伤以后，那位撞她的那位同学就成了千古的罪人。学校人每个人指着她就会骂她，因为为了这个抢救这个女孩，这个一百多位同学都为她鲜血，是这个医院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动人的景象的。但是那一位撞她的同学可惨了，成为千古罪人了。这个受伤的女同学在半年恢复之后第一次上学，她做什么？她推着那个 walk 走过去，就跟撞她的那个同学 hug。 她的妈妈陪她来做节目，来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神迹。我们心里没有办法来原谅那一个撞她的女生，但是我的女儿告诉我说，妈妈，谁没有错呢？这是一个十一年级的女生，因着信了耶稣，他里面有一份柔和的爱，上帝的大能在他的里面，圣灵的印记在他的里面。我们碰到一位年老的，有中年人，有少年人，有年老的人。这个年老的人从来都是自我中心的。他讲一个小时候的故事，他说我小时候他在台湾啦，也是蛮穷的，跟我们大陆当初也差不多啦。他说我只有生病的时候妈妈才会买一包饼干给我，但是当我生病要吃这包饼干的时候，我的哥哥就希望我能够分一半给他，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我生病的时候妈妈才给我的。他说生病的时候常常会糊涂，睡觉会醒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在睡觉之前，我会把这包饼干每一个角都咬四个角，我都咬过了，留下我的敬意了，你要吃就吃我咬过的，恨不恨啊？这样一位已经从少年一直到老年的这位姊妹啊，你知道现在退休了，馒头的银发，信了耶稣，何等的喜乐。她买了老人公寓跟她的先生一室半的房子。她说我们整个的老人公寓里面有四十一户人家，里面有很多人都没有信耶稣，今天他们不信耶稣，一个就被赌场拉去，洛杉矶是不得了的，你上赌场还可以给你小费的，那老虎机的饺子他都给你啊，还给你生活费啊，很多人就以这个每天到赌场去啊，多少人家产都家破人亡了。他说老人不是被佛教拉去就是被赌场拉去，传福音啊，
哪里就打开自己的家门。所以当我进到他家里去，去这样去那个讲说福音的时候，他心里是何等的感动。这样一位老姊妹，年少的时候跟我们一样都是自我中心，这么为了一块饼干都不让自己亲哥哥吃的那个，今天说打开家门，将所有的爱都奉献给周围的邻舍。超然的力量，超然的神在他的里面，圣灵的印记在他的里面。弟兄姐妹，在你我周围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信了耶稣以后，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有上帝所赐的圣灵啊！谁带我们到这边来？谁在勉强我们到这里来？若不是上帝的灵跟他同在，怎么会有一个勉强的心在他的里面？上帝的印记，当我们得到是圣灵的时候，那圣灵的印记自然就会在你我的里面。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得到的是什么呢？神因着福音免去了你的死，神因着福音给你永远的生命，神因着福音将永远的圣灵放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印记，永生的印记。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能得到耶稣，那圣灵就会使你的生命得到从天上来的能力，让你活出亮丽的色彩，活出一个自由释放清醒的人生。因为不再是你，乃是耶稣在你里面活着。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亲爱的朋友，你信耶稣的话吗？你的生命中有焦虑有饥渴吗？你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来接受这份从天上来的食粮吗？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你说你是生命的粮，到你这里来的人就必定不饿，信你的就永远不渴。这个话不只是2000年前你对众人说的，这个话你今天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来说的。神啊，你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摆设如此丰盛的宴席，你一次一次勉强我们来到你的宴会中，享受你，吃喝你，让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那死里复活的生命。耶稣啊，谢谢你。在这里，有没有因着耶稣的呼召，心里就有一个感动，这个永生的食粮我要吃，有这样信心的，愿意跟上帝永远在一起的这样的福音朋友，你愿不愿意凭着信心对耶稣的大爱做出个回应？你只要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等会儿我们都一同来为你做祷告。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凭着信心向爱你的耶稣发出你自己的回应。感谢耶稣，放下。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耶稣都看到了，耶稣都看到了。还有没有？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荣耀归给主。好，不少的年长的伯伯伯母，你们都听到了，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年轻的，年老的，感谢主，白发的，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白发的，感谢主，伯伯，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耶稣的宴席里不能有空位，他在勉强我们，感谢耶稣，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感谢耶稣。还有没有？我最后一次呼召。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刚才觉知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里因着耶稣的名摆设如此丰盛的宴席。耶稣，是你勉强我们来到你的里面，让我能够吃喝你。神啊，我真是一个流浪汉，我一直在神的门外流浪，我真是一个罪人。 亲爱的主，今天我要凭着我里面的信心来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耶稣是我永远的救主。求耶稣帮助我，引领我，祝福我，带领我，我也愿意将自己的余生仰望在耶稣的手中，成为耶稣美好的见证。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荣耀归给主。